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面对法国大革命的疾风暴雨，夏多布里昂开始深思革命问题。在他心目中，有许多人类社会所信奉和追求的价值，会被迫通过革命来获取。但是革命并不具有天然合理性，有时革命的理想会因革命过程中的行为而变成罪恶。在革命的名义之下，那些邪恶的个人和政党最容易上下其手，造成人类社会的悲剧。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浪漫主义骑士夏多布里昂之四对革命的思考。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夏多布里昂是个文学家，但又对政治问题非常关注，请你给听友们介绍一下这个方面吧。
好，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就曾经提醒过听友们啊，夏多布里昂他作为一个政治和宗教思想家的分量被低估了。其实在他那个时代几乎不存在什么纯文学家，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都是视野开阔、知识广博、思想深邃的人，这其实呢是启蒙哲人的传统，我们在前面呢已经做过介绍了。夏多布里昂1792年1月历经大海的风涛，差点葬身海里面，他从美洲呢回到了法国。他是在美洲漫游的时候，在一个小酒馆里偶然看到一张报纸，才知道路易十六试图逃走，结果被抓住押回了巴黎。作为一个曾经陪路易十六打过猎的贵族青年，他心中立时涌上一种骑士冲动，回法国去保卫国王。听友们要记住，夏多布里昂的这种骑士精神，后来他投身政治，为波旁王朝效力，这种骑士精神是动力之一。回国后，他就参加了秦王军，参加保卫波旁王朝的战斗，败退到比利时后呢，得了重病，差点死掉。1793年，他流亡到了伦敦。在衣食无着、前途无望的时刻，他开始思考革命这个人类不断面临的法国正在其中的问题，写了《试论古今革命》一书。在此书的出版前言中呢，他注明献给一切党派，这一点极重要。从政治立场上看，他是保皇党，但是从思考的内容上看呢，他力图避免党派观念，只为探索真理而写作。他在1796年出版序言中宣称，我摒弃所有党派，只对真理党情有独钟。我找到真理了吗？我没有狂妄地宣称找到了，我所能做的只是战战兢兢地前行。
以这样的态度考虑问题，接近真理的可能恐怕会大一些。
很难得的是啊，他为君主制的正当性辩护，却能清醒地认识到君主制的缺陷。他说，从试论古今革命中可以看到，我对于自己所献身的事业的失误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他宣称，他的写作计划所要阐释的是：一，迄今为止人类政体发生了哪些革命，在那些革命时期社会的状况如何，这些革命对当时的时代乃至后世产生了什么影响。第二，从精神道德风尚和时代觉醒程度的角度看，在这些大革命之中有没有可与法国大革命相比较的。第三，法国革命产生的基本原因是什么，什么原因突然导致了它的发展。从这个计划中我们可以看出来，试论古今革命目的在于搞清他自己正亲身经历的这场大革命的性质是什么。为了说明现在呢，就必须回头重温历史。夏多布里昂在1826年重印这部书所加的前言中坦诚，我在试论古今革命中想要证明的是什么呢？太阳底下无新鲜事儿。法国革命的人物和主要特点都是古今革命的再现。但是我们应该知道，他从1793年就开始搜集资料， 阅读文件，思考问题。但那个时候，法国革命远未尘埃落定，对许多事件的意义还根本看不清。革命的进程大起大落，雅各宾派垮台，罗伯斯庇尔上断头台，督政府时期，拿破仑称帝，波旁王朝两次复辟，拿破仑垮台。所以1796年这部书在英国出版的时候呢，还远远谈不上客观准确。用夏多布良的话来说呢，还是一团混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夏多布良列举的古代社会，主要是古希腊的几次革命中呢，找出他所要抨击的和所要维护的，即共和国和君主国的优劣。那么君主国呢，在夏多布良那里又分成专制君主制和立宪君主制。夏多布良认为，人类社会是由一系列革命推着走的。他说，一个国家的历史就是一架苦难之梯，而革命就是那一层层的梯阶。他断定，人类历史的第一次革命就是希腊革命，建立了共和国这种民主政体。
是不是因为法国大革命推翻了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国，才促使夏多布良去看古希腊共和国的建国历程？
我想你的感觉是对的。因为所谓共和国呢，就是它的权力是经人民选举，有限期制的官员来执掌，它的权力来源和授权方式是由一个国家的公民来主导的。当然我们要知道，希腊的共和国有选举权的公民，比如在雅典只有4万人，而那些奴隶不属于公民，所以是没有任何权利的。夏多布良把公元前594年梭伦立法当作一次希腊共和革命。我们知道梭伦是亚里士多德所称颂的中庸之道的代表，因为呢，他首先注意到贫富不匀引起社会内部的仇恨和动荡，所以呢，梭伦立法来平衡贫富，他成立了公民大会来改革贵族独揽政权的局面。城邦的执政官呢，必须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他还设立了400人会议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设立了公民陪审员制度，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呢，梭伦是雅典民主共和制的奠基人。那么普鲁塔克在他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中记述到，有人嘲笑梭伦妄想用写成的法律来制止公民的不义行为和贪婪，这种法律好像蜘蛛网，只能缠住那些落在网里的弱者，但是遇到富人和权贵就会被扯得粉碎。那么梭伦回答说，当破坏协定对双方都不利时，人们就会遵守协定。他就是要让公民明白，遵守法律实行正义要比犯法有利得多。那么夏多布良他就抓住了这个事件加以分析。在他看来，法国的改革者和雅典的立法者身处同样的险境，就是都被要求平均分配财产。梭伦他颁布了法令，他免除了一切债务，但是他拒绝瓜分财产，而法国的国民议会呢，则立法确保放贷者的钱财归本人，他却要瓜分富人的财产，这实际上是不道德的。那么夏多布良认为，法国人崇拜古代生活到了狂热的程度，但是他们似乎汲取了雅典所有的恶习，而摒弃了他所有的美德。他们移植罗马雅典的破坏行为与信条，却丝毫未获得共和国的伟大之处。
梭伦改革似乎也没成功。
对，梭伦是个伟大的人，当他发现公众不能理解他的改革后呢，他就自动隐退离开了雅典，10年后才回来。这个时候呢，皮西斯特拉图已经建立了建主政治，这个呢，我们在下一次再来分析。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69期，介绍了浪漫主义骑士夏多布里昂之四对革命的思考。 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法布利斯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再会。